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车间里，管教人员在慢慢走动，警惕地监视着各司其职的学员们。见到门外另一位管教伸手做了个手势，他悄悄地离开了车间。郑红兵一直在留心监管人员的举动，一看到他离开，马上从工作台和墙壁中间的夹缝中取出那根早先放入的铁丝，迅速对折，夹在台前上拧了几个旋，把两边弯了弯，又将两端用老虎钳弯出环状，一个弹弓的弓架便做成了。何武臣手里在忙着，眼睛却注视着郑红兵和门外。看到监管人员不声不响地回到车间，何武臣为郑红兵捏了一把汗。再看郑红兵手里拿着的铁丝，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线圈，何武臣松了口气。他拿起焊好的零部件走向郑红兵：老郑，你看这样焊起来能不能用？拿来看看。郑红兵将零件接过来，用游标尺量来量去的。做了什么？何武臣轻声问道。
工具。
何武臣的声调又恢复正常。哎，要是管用我就这么焊了，表面不光滑是可以加工的嘛。对，要注意的不仅是尺寸，还有角度。你看这里，还有这里。何武臣接过零件看着，点点头，嘴里嗯嗯地答应着。这一次啊，是郑红兵压低声调了。七道工序：熄火、进锁、钻眼、出槽、灭光、上顶、过网。需要的工具放在哪里，要时时留意。
知道了。老郑，对于这个弯头你有什么要求？
最后一道工序难度最大，没法练习，靠的是现场发挥，配合默契。
大哥，看起来你是胸有成竹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锻炼身体上，郑红兵对自己和何武臣的要求更严了。健身房里，何武臣手握吊环，引体向上，郑红兵在一旁为他数数：25、26、27、28。大哥，行了吧？接连几组，有点精疲力竭，何武臣拉不上去了。
不行。说好了30个一组，我比你大将近20岁，你怎么好意思比我差那么远？
何武臣咬紧牙关，拉到一半实在拉不上去，身体垂了下来。郑红兵扬起腿踢在何武臣的小腿上。在一旁监视的管教人员看不下去了：
郑红兵，你怎么打人？
没有，没有打，我拉。
何武臣一听急了，不知哪来的力气又拉了两个。郑红兵高兴地拍了拍何武臣：这不就完成了？郑红兵笑脸相迎管教人员：
报告政府，我是督促他下干劲完成既定指标，方法不对啊，我检讨。
管教训斥起老郑来：动手动脚违反纪律，再这样我们就不让你们来这儿锻炼了。本来你们上夜班体力消耗很大，随便动一动就完了，你怎么能要求何武臣跟你一样呢？你当年受的是什么训练？他是知识分子、工程师，明白吗？
明白。
从健身房出来，郑红兵和何武臣在室外放风的操场上散步。何武臣不好意思地对郑红兵说：抱歉啊，我自己不争气，连带大哥挨训。郑红兵根本就没当回事儿。高空对身体的控制靠的就是腹肌的力量，你练得不错。
嘿嘿，谢谢鼓励。大哥，我们坐一会儿。
他们在钢丝网墙边上的固定长凳上坐了下来，两人不再说话，眼睛都望着高墙外的青山。
小何，想什么呢？
大哥你呢？
我在想两个女人，我的前后两个老婆。
大哥好福气啊。
福气？
郑红兵瞅了何武臣一眼：我和第一任老婆结婚9年，后几年一直挨骂，和第二任老婆结婚将近5年，他很可能是把我送进监狱的推手。
你说这就叫福气？怎么说也是两个漂亮女人，怎么说人家也都陪你睡了好几年，这在我看啊就是福气了。我要是在这儿待上一辈子，只能玩空想社会主义喽。想女朋友了？怎么能不想？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又有了新的男朋友。哎，她可没害我，相反，我认为啊，她会为我洗清罪名做出努力，她会的。那还是你行啊，我就不懂，我在和女人的关系上为什么总是失败？你有个希望，我就惨了。除了自己，谁愿意又能够帮我洗清罪名呢？你不是有儿子吗？何武成安慰老郑。我们部队战友说，在乡下有个儿子，别人一般都不敢随便欺负，因为儿子会长大，长大了就能帮爹妈找回公道。但愿我儿子也能帮我找回公道。不过他刚上大学，恐怕没有帮助他老爸翻案的本事。此时的郑红兵当然不知道，他的儿子正在并且将要在他翻案和稽查犯罪集团的奋斗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下班的时候早到了，郑五月还在办公室里忙着。五月的一个同事从他办公的隔板间前通过，发现他没走，又折过身来。哟，我还以为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哎，你干嘛还在这儿啊？哦，我想今天把手头的事儿做完，明天我可能来晚一点。别太辛苦了。晚安。晚安，明天见。五月听着同事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食指飞快地敲打键盘，进入公司的数据库查看公司账目。在数据表中，他找到其他贸易的栏目下，买和卖两栏都是空白。他用游标拉动直到底部，金额为零。吴越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他双击该栏目，一个警示框跳了出来：你无权阅读细目内容。吴越冷笑着哼了一声，他打开指令视窗，直接进入操作系统。打入几个指令后，黑色背景的指令视框上出现了他要找的东西。五月略微看了一眼，拿出一个小型储存芯片，将其他贸易细目表的内容存入储存芯片。接着他通过互联网，在一个不相干的路由器上调出他秘密存放的一个程序，通过运行这个黑客制作的程序，去掉曾经进入公司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痕迹。岳小田不安地看着窗外，终于他看到儿子五月的车开进自家的车道，这才松了口气。打开冰箱，把菜一盘盘拿了出来，依次放到微波炉里去热。他听到大门开了又关上，听到楼梯被儿子踏的叮咚响，可是菜都热好了，五月还是没到厨房里面来。岳小天叹了一口气，冲着楼上喊了起来：五月，你怎么一回事啊？不吃饭啊？五月这才往楼下走，一边走一边埋怨：妈，我都是成年人了，请您别老是把我当孩子看，我饿了自然会找吃的。菜早就凉了，我看你回来马上给你热上，你倒好，被人扶持还要抱怨。五月走到厨房：谢谢妈的关照，我没有要求你这么看管着我呀。岳小天又好气又好笑：谁看管你了？快吃吧，你不就是暑假实习，犯得着这么加班加点的干吗？五月坐下来吃饭了。嗯，好吃。你吃了吗？等你半天了。岳小天心里想，这些被宠大的孩子都不是好东西。哎呦，等我干嘛呀？你那位先生哪儿去了？找抽啊你，人家可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不叫他爸爸也就罢了，什么我先生，跟你没关系啊？有关系，他把我亲爸给挤跑了还不算。说呀，我想听听。还抢走了我妈。岳小天笑了：胡说八道。五月站起身来：我来给你装饭，我妈辛苦了。五月吃完饭，把碗一推就到楼上去。他推开门，刚把一条腿跨进房间，就听到岳小天在楼下喊：五月，刚吃完饭，不要马上坐到计算机跟前。 好，我听听音乐。妈，你别来烦我。你就不能出门散散步啊？
哎呦，这个妈呀，五月没等他说完就把门拼都关上了。不仅如此，他还把门把上按钮按了下来，从里面锁上。他一屁股坐在计算机前开机，给国际刑警美国中心局写了一封 email。 华盛顿特区国际刑警美国国家中心局，亲爱的先生或女士，国际刑警美国中心局坐落在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950号美国司法部的大楼里，十几位国际刑警警官在会议室讨论墨西哥毒枭保利诺集团的最新动态。主任艾伦·艾迪斯正在发言。在墨西哥毒品生产基地和美墨边境的运输线数次遭到沉重打击之后，有迹象表明保利诺黑帮家族准备往南转移其毒品生产基地，他们同时正在改变他们的毒品运输线。爱丽丝清了一下计算机键盘，屏幕上出现一幅世界地图，红色的箭头标示着毒品运输的路线。毒品运输从南美开始，船只横跨南大西洋抵达非洲海岸。爱丽丝用手中的激光笔在屏幕上比划着，运送毒品的车辆行经撒哈拉沙漠抵达动乱的北非，从这里毒品进入欧洲国家，部分毒品通过船只运回北美。这么说，我们有必要加强东海岸的巡逻，以便阻止他们。有人插话，一位叫琳达的女警官对艾迪森的发言做补充。从欧洲到美国的毒品运输有别于横跨南大西洋的毒品运输，后者是用非法船只运送的，但是我们相信毒枭们利用正当的国际贸易船只从欧洲运送毒品到美国来。琳达直接在艾迪森手下工作，他30岁刚出头，显得英姿勃勃。我们的港口对于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商船一般只是抽查，抽查率极低。另外，金三角的毒枭近年来逐渐没落，拉美的毒枭有可能趁机进入亚洲。艾迪森接着解释。我们是否发现了什么？另一位警官问。琳达摇摇头，还没有，这一直都只是假设。但是昨晚我们收到一个邮件，揭发一家美国公司同墨西哥保利诺家族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发送邮件者声称握有这家公司大宗不明贸易的收支账目。他准备提供具体细节吗？琳达的助手韩冰莹警官对他的疑问给予解答。是，他说会寄给我们可疑的贸易账目。他还说这家可疑的美国公司试图通过不法行动并购一家中国公司，如果我们开始调查这起并购阴谋，他就会寄给我们更多的证据。很有意思。琳达继续说明情况。邮件的送发者一定是个电脑黑客，他使用了一个假名字 ELS, E-L-S。该邮件是通过一所大学的路由器发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找不到谁是邮件的送发者。这等于告诉了我们，他的证据材料有可能是通过黑客手段得到的。爱丽丝分析说。艾伦，你是否认为这封邮件为的是误导我们对毒枭保利诺的调查？与会的一位警官不无担忧地提醒爱丽丝。可能啊，但是在我们验证他所提供的证据之前，我不会妄下结论。琳达对此邮件揭示的问题持乐观态度，至少我们有必要请求中国同事的帮忙。一旦我们开始调查，我们有希望从这位送发邮件的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